刚才刘红姐妹那个慷慨激昂的这个朗诵，真的是让我们很振奋啊！这首诗篇确实应该是向着诗篇里讲到，我们应该是大声的赞美和歌颂耶和华，而且这首诗篇应该是，像是一个唱诗班啊，大家对唱啊，这种形式去赞美和歌颂我们的主。诗篇呢，115篇。这首诗篇的作者和写作时间呢，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诗的背景呢，从诗的内容看呢，可能是当时以色列人呢被掳回归后写的。因为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外邦人的藐视，并发出了。你们的上帝在哪里？这样的质疑，也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呢，也产生了挑战。所以呢，诗篇呢就论述了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也就是偶像，也让以色列人呢知道了真神和偶像之间的分别。诗人呢呼吁以色列人呢，让他们确信，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他不同于外邦人自己用手造的偶像，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呢，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不同宗教偶像的挑战，很多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金钱、自以为中心等等这些人的挑战，而这首诗篇呢，就让我们认识到。谁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如何去回应？之前的夏晨弟兄呢也分享过这首诗篇呢，也是哈利路诗篇，也被称为埃及赞美诗，是犹太人在节期唱诵的。从诗篇的内容看呢，结构呢也比较清晰，可以看出是一种平行结构。在这里我给大家。写了一下这个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在第一节和第三节和后面的16到18节，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了是我们要把荣耀归于耶和华，最后的三节呢，就是讲到我们要赞美和称颂耶和华。然后中间呢，中间的这两部分呢，作者呢就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的一个平行结构，在第4节到第8节呢，讲到了外邦人，他们依靠的是人手造的偶像，而后面9到15节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依靠的是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在诗篇的第一节呢，诗人就讲到：“不要将荣耀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愿荣耀归于耶和华的名下。”在这里呢，他重复的使用了“不要”，就是表达了诗人他内心深处呢，认识到在神面前是不配得到这个荣耀。不管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现在的信徒呢，我们很容易呢将荣耀归于自己。有的时候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口上呢是称谢耶和华，但心里呢还是有骄傲、沾沾自喜，想在神的面前和人面前呢，邀功请赏。所以呢，我们要经常呢提醒自己，所有的荣耀。都要归于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的慈爱和信实。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过往的历史，神与以色列人祖辈立的约，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呢，神都要全部实现，这是信实。耶和华一次次地饶恕以色列人的悖逆。当他们患难困苦中，心归向他，呼求他的帮助的时候， 他就从灾难中拯救以色列人，这是慈爱。这一切的作为都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能力，所以诗人将一切荣耀都归于耶和华的名。他呼吁以色列全体民众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慈爱和信实的真神。紧接着在第二节里，诗人就写到了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讥讽嘲笑，并且问道，他们的上帝在哪里？为什么外邦人会问出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位真神是看不见的。因此呢，在外邦人看来，似乎这位神不真实，因为看不见摸不到。所以诗人紧接着在第三节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们的上帝高居在天，按自己的旨意行事。诗人强调，我们的神在天上，他是个灵，他是按照他的计划做事，他是全知全能，掌管一切万有。在第四节和第八节，诗人就与第三节有一个对照，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来嘲笑和讥讽外邦人所敬拜的偶像。他们所敬拜的偶像虽然看得见摸得到，但却是人手所造，没有灵，是死的。他们的偶像有口不能言，也就不可能给出任何应许，有眼不能看，也就不可能看顾和保护人，有耳不能听，也就不可能垂听人的祷告，有鼻不能闻，也就不可能接受人的献祭和赞美，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发声，也就不可能有能力对人行拯救。虽然外邦人的神外表造得金碧辉煌，看起来高大威武，有手有脚，但却没有能力，因为是人自己造的。这样什么都不能的神有什么用呢？所以依靠这些偶像的人也和偶像一样污秽、愚昧、无能、虚幻，最终走向灭亡。这就是在第八节里写到，那些制造他们、信靠他们的人也会和他们一样，而我们所信的才是又真又活的照天地之耶和华。在这样的真神和假神对比之后呢，诗人就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里三次地重复地对以色列会众大声地疾呼，要信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是你们的盾牌。诗人是要我们看到，不是像外邦人看到的外表，而是神的丰富的恩典。在九到十五节这一段里，诗人就给我们展现了神的恩典，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是愿意赐福的神。其中在十二节和第十五节里讲到了他赐的福，耶和华他赐福给所有敬畏他的人，不分尊贵卑贱，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人丁兴旺，并把大地赐给了我们，可以土地产粮。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给了我们丰富的供应，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依靠的神。这部分呢，也是对第一节和第三节的一个呼应，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慈爱的、信实的、有主权的、有丰富恩典的。他对我们的慈爱、帮助和赐福都是永恒的。所有我们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如何才能去经历他呢？那就是我们要 信靠耶和华，我们要敬畏他。而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就证明了我们的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依靠耶和华的人得到了帮助和保护时，我们的回应也就证明了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或者其他的巧合。在最后一部分呢，16节到18节，诗人就呼吁以色列人，特别是在第18节里说，但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从现在直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讲到了死人不能歌颂耶和华，下到坟墓的人不能赞美他，就是讲那些拜自己所造的偶像的人，他们是不能赞美和称颂耶和华的。而我们赞美称颂耶和华，也就见证了神他的荣耀和大能，也彰显了他的祝福。整首诗篇呢，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和鼓舞和盼望。当他们遇到苦难、绝望或是外族人的压迫时候，他们可能感到无助，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的绝望，也没有被彻底的击垮，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真神，他是慈爱、守约、信实、大能、施拯救、帮助并赐福的神。所以只要依靠他，他一定会复兴以色列人。即使环境还没有改变，但只要还可以活着，他们就知道他们要永远地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依靠。想想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每一天也会有大大小小的挑战，我们也会烦恼，也会有不同偶像的诱惑，也会有人对我们嘲笑和辱骂，也会有人轻看我们的信仰。但感谢神，借着诗篇第115篇，让我们可以学习和效法诗人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同心依靠我们这位真神，依靠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会帮助我们战胜这个魔鬼掌权的世界。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依靠，让我们每天都赞美他，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回应这位赐我们恩典和福分的神呢？也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以赞美和称颂去回应你的恩典。让我们安静一下，来回想一下这首诗篇。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厚赐百物的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荣耀的，你是慈爱的，你是信实的，你是帮助人的，你是眷顾人的，你是赐福给人的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我们都要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盾牌。愿一切荣耀、赞美和称颂都归于你。愿我们常常以赞美来回应你的恩福。感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